OK，好的啊，我们来看到《创世纪》16章最后一次的分享。嗯，《创世纪》16章最后一次啊，在撒莱的主导下，在撒莱的建议下，亚伯兰、夏甲啊、撒莱他们都共同犯罪，用自己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亚伯兰和撒莱啊，达到自己的目的，可能还披戴着属灵的外衣。但是夏甲他是纯粹的埃及人啊，夏甲是纯粹的埃及人。所以从第在第七节啊，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的舒尔啊水泉旁遇见夏甲。那耶和华的使者的含义，我在昨天已经跟大家解释过了啊，在这里就可以很明显看得出来，在这里他既用第三人称称呼神，也借着夏甲的口啊来称呼他为耶和华的啊。好，这个昨天听了之后就那个清楚了啊，我今天就不重复了。好，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的舒尔啊，舒尔在上次也讲过了，舒尔的这个地方，舒尔的这个地方是埃及和迦南的边界，所以呢，夏甲很明显是想要逃回埃及啊。然后耶和华的使者遇见他了之后啊，问他的第一句话就叫撒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啊？撒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撒来的使女，这是夏甲的身份。换句话说，耶和华的使者遇见夏甲，问夏甲的三个问题，就是你是谁，你从哪里来，啊，要往哪里去？就你的身份，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啊。这个呢，就是哲学三大问题啊。这个三大问题是不需要上帝在圣经当中特别的启示，是人的内心当中自然而然就会涌现出来的形而上的问题。就是我的身份到底是什么？我到底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这三个问题呢，它是彼此相关联的。啊，因为首先要明白我是谁，你才能明白你从哪里来。啊，明白了我们的身份啊，才会知道我们一生的目的和方向。我再讲一遍，这三个问题的思考之所以它成为哲学思想的三大终极问题，就是因为它是不需要特别的启示的，它是人心里面自然而然，它可以想象得到的。在希腊的理性世界之前，给你们在读在辩论的时候，在希腊这样的一个地中海的一个城邦，人们在已经温饱已经 OK 的情况下，在没有很多的灾变的情况下，人自然而然就会想到，这是不需要特别启示的，也是不需要上帝的特别恩典的啊，这是人透过他的理性，透过人上帝所赐给人的灵魂，自然而然会有的形而上的思考的问题。那么，当人试图自己去回答这三大问题的时候，也就自然而然的眼光脱离了此，就会朝向彼岸了。这就是形而上的这样的一个思维的一个方向就被打开了。好，那么我们来看到耶和华的使者问夏甲的话呢，其实跟创世纪里面亚当犯罪之后，神问亚当你到底在哪里啊？这个话呢，其实也是相类似的。虽然形而上的这样一个思辨的方向，它不需要上帝的特别的恩典，但是它是领受特别恩典的必要途径。我再讲一遍，它是不需要上帝的特别恩典，人自然而然，人的心灵当中会产生这种形而上的思考的方向的。但是这是人 来领受上帝特别恩典的必要条件。啊，因为如果人整天在地上想着吃喝啊，要吃什么喝什么啊，那就是外邦人的想法，他不可能去抬头望天啊，不可能去往里面去看到自己内心的道德律，他不可能去真正的去思考自己到底是谁。人若不真正的去思考自己到底是谁啊，他是。如果人不试图去回答这些问题，他是无法去对神的特别的启示感兴趣。当然，你在思考自己是谁的时候，你也可能得出的结论：我只是一个动物啊，我只是一个猴子等等。但是呢，这是一个必要的，这是一个必要。好，那么夏甲的回答是什么呢？夏甲的回答是：我从我的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耶和华的问话和夏甲的回答的共同点是什么呢？耶和华的问话是撒来的使女夏甲，夏甲的回答是我从我的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这说明耶和华的问话已经设定了夏甲的身份。夏甲的身份是谁？撒来的奴仆，撒来的使女。而夏甲在回答的时候，他也承认他的身份，他的身份是谁？撒来是他的祖母啊，这非常非常清楚啊，撒来是他的祖母。好，这是第一个，他们在身份的认同当中，无论是神还是夏甲，他们是一致的。好，然后呢，在夏甲的这个回答当中，他回答是我从我的祖母撒来的面前。大这个肚子，他也不知道他要去哪里，卡了吗？现在 OK 吗？现在可以吗？现在可不可以？现在可以是吧？好，所以夏甲回答了他从哪里来，但是他也没有回答清楚，或者说他自己是不知道他要去哪里。好，所以第九节，耶和华的使者对他所说的话，就是要指导他去哪里。OK，清楚吗？所以夏甲在这一段对跟神的对话，神提出三个问题：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要去到哪里？夏甲知道他自己是谁，他也知道他从哪里来，但他不知道他要去哪里。所以第九节，他们所交谈的焦点，或者说耶和华的使者向夏甲显现的关键点，不是为了告诉夏甲你是谁，也不是为了告诉夏甲你从哪里来，而是要告诉给夏甲听你要去哪里。所以第九节是他。对夏甲讲，耶和华的使者对夏甲讲话的关键句，因为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的手下，身份仍然撒来是你的祖母，你伏在他的手下，你回到他那里。”好，这就表明着耶和华神让夏甲做什么呢？让夏甲做什么？让夏甲做什么？你们知道，当神对夏甲说：“你回到你的祖母那里，伏在他的手下。”对夏甲来说意味着什么？对夏甲来说，因为之前他是为什么会逃出来呢？因为撒来苦待他。这对夏甲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可能仍然要去面对撒来的苦。对吧？但是呢，神让他做的是什么呢？就是顺服，并且悔改，悔改或者是顺服，因为他已经逃走了，是吧？他作为一个奴仆，他逃走了，现在他又回去，什么是要被处置的？听到吗？又卡了吗？网络那么差， 没有电，你看那里拿着一充电，我这里没有头，放在那里去。OK，好，你们听清楚，其实夏甲这时候他已经犯了罪了，因为他是个奴隶，他怎么能够逃走？那刚才卡在哪里？我不知道刚才卡在哪里啊？刚才卡在哪里？又卡。OK，好的，好，所以当第九节，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的祖母那里，伏在他的手下。神是让夏甲做什么事情呢？做两件事情，第一是悔改，第二是顺服。为什么这里涉及到悔改呢？因为夏甲是个奴仆，我刚才讲了，他私自逃走就已经犯罪了，而且他还不是一个普通的奴仆，他是亚伯兰正式娶回来的。”妾也是亚伯兰的妻子，所以他不仅违背了奴仆跟主人之间的关系，他也逃离了他的丈夫，这是第二重。第三，他不仅私自离开了亚伯兰作为他的丈夫，他还怀着亚伯兰的骨肉，明白吗？所以这个三个方面，下脚都是犯罪的。所以呢，神让夏甲的回去，就是要让夏甲悔改，并且顺服在那个祖母的撒来的手下。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夏甲是愿不愿意的呢？他是不愿意的。夏甲之所以要逃出来，就是他不想忍受撒来的苦待，但是神却让他回去啊！耶和华很明确跟他说：“你要回到你的祖母那里，伏在他的手下。”好，OK，现在 OK 是吗？好，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撒来是非常的不愿意。我在很之前跟小孩子中文一对一的时候导读一本书叫《自由在哪里》，自由在哪里这本书，里面讲到主角阿尼西姆是菲利门的奴隶，这本书按照菲利门书来改编。当阿尼西姆信主之后。保罗跟他的第一个要求，当阿尼西姆信主之后，保罗给他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回到你的主人的身上。而阿尼西姆他一生要追求自由，追求的自由就是什么？就脱离奴隶的身份。他觉得奴隶的身份让他不得自由，他必须不能是奴隶，他要成为一个自由人。等到他已经得到了这一切，已经可以脱离奴隶的身份之后，等到他信主之后，基督借着保罗给他的第一个命令。恰恰就是要回到原来的主人手底下，继续去为奴。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所以这本书写的最精彩的地方就在这里。这本书写的最精彩的地方就在这里，或者说这本书的作者对《腓利门书》这卷书的理解非常的深刻，非常的深刻。因为当保罗写《腓利门书》的时候，将阿尼西姆重新交到腓利门手中的时候，保罗并没有去祈求腓利门改变阿尼西姆的身份，释放他，好像不再为奴，恰恰就是要让阿尼西姆继续以奴隶的身份，就活在腓利门的权柄之下。为什么要这样呢？为什么保罗觉得这时候是对的呢？你们知道吧？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腓利门，你们去想象一下，假如阿尼西姆是一个慕道友，他来到教会，他来到教会的第一个初衷的目的是什么呢？因为我是奴隶，不得自由，我是别人随意可以苦待的财产，所以我如今受到如此大的患难，我来到教会，我就要改变我的处境。而当他真正信主之后，教会的牧师给他的建议，恰恰就是维持奴隶的身份，回到原来的主人的手底下。为什么呢？好，因为很简单，因为你在基督里面已经得了自由。 你在基督里面已经得了自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什么？你们的回答都还回答的不准确，因为你们的回答的焦点都是在于阿尼西姆好像已经在基督里面得了真自由。那么阿尼西姆既然已经在基督里面得了真自由，那他回不回腓利门手下有什么关系？他不回腓利门手下，他也在基督里面得了真自由。为什么一定要他回到腓利门手下去为奴，才能彰显他在基督里面得了真自由吗？他只要信靠基督，他就在基督里面得了真自由。为什么他一定要回到腓利门的手下去呢？为了去做见证，如果阿尼西姆为了要见证他在基督里面得的真自由，必须要透过他在腓利门手下为奴受苦，才能够做这见证吗？不对，不对，不对，这件事情你们，这是因为要了结之前的事情吗？不是，你们都没有理解。换句话说，我告诉给你们听啊，我在假设问你们一个听啊。保罗之所以劝阿尼西姆要回到腓利门手下继续为奴，你知道有个前提条件的，知道吗？是什么？这一段很重要啊。你看在。保罗之所以要让阿尼西姆回到腓利门手下继续为奴，有一个前提条件，前提条件是什么？不对，不对，不对，不对，悔改回。如果说阿尼西姆偷了腓利门的钱，他要悔改，他可以以一个自由人的身份回去向他悔改。很好，前提你们大部分人没有答出来。对，前提是腓利门也是基督徒，这是前提。好，你知道这个问题你搞不清楚，你永远搞不明白什么叫顺服在上掌权。前提是腓利门也是基督徒，这是前提。所以保罗在做这件事情，让阿尼西姆回去，就是要让阿尼西姆去体会。会什么？你知道吗？去体会什么叫基督里的真自由。这个基督里的真自由不是由阿尼西姆单方面就能体会到的，他必须要伏在腓利门的权柄下，他们两个人共同体会到的。而且这个基督里的真自由不是让阿尼西姆去体会到、去珍惜，而且要让腓利门去体会到真自由。什么意思？就是阿尼西姆，你虽然是奴隶，但是因着你在基督里面，你不服在任何人的权柄下，你顺服你的主人，不是仅仅因为他是你的主人，而是他是你在基督里的弟兄，你可以去用顺服来表达你对他的爱。同样，对于腓利门来说，你对阿尼西姆的爱，你对阿尼西姆的这样的一个，已经不再因为他是你的奴仆。而是因为他是你在主里面的弟兄，这个我在更多前书都讲过的。好，很好。那如果腓利门不是主内的弟兄，保罗绝对不会给他建议说你继续回去为奴，听懂吗？所以你们在这个点上的关键，你们观念打不通，所以你们在这个世界上处事的方式就会有差别。明白没？ 我再强调一遍，如果腓立门他不是主内的弟兄，保罗完全没有必要跟安尼西姆说，你必须要回去伏在腓立门的权柄下，然后你才能体现体会基督里的自由，根本不是这样。这就如同我们绝对不会去要求一个基督徒，一个基督徒他去顺服在这个世界上不义的暴政，然后来体会啊，然后因着这样的一个顺服，然后来受苦，好像认为我这样的受苦是值得的，是为基督做见证，根本不是这样。这是你自找苦功之，不仅是你自找苦吃，而且你没有在这件事情上行功。OK，你没有在这件事情上指出这个世界的不义，行功。好，所以我现在回到这里，为什么这个很重要？为什么这两件事情要对比？首先，耶和华为什么要让夏甲回去？为什么要让夏甲回去？因为夏甲要回哪里？要回埃及。而神让夏甲回去，为什么要回去？因为亚伯兰和撒来所组成的这个家庭是神恩典临到的家庭，是上帝的选民的家庭。神要让夏甲回去。所以，当神跟夏甲回去的时候，在第十节又说什么呢？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你如今要生的是一个儿子啊，儿子很重要，儿子不是女儿。你要生的是一个儿子，这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好，以实玛利的意思是什么？以实玛利的意思在这里划出来。以实玛利的意思叫做神听见啊，这个很重要。以实玛利的意思非常重要，叫做神听见。”好，在这里我要解释一下，神赐福给以实玛利，他的后裔要极其繁多，甚至于在后面的10、21章，等到夏甲生出来，第二次带着以实玛利逃走，神再次呼召，再次向夏甲显现，并且跟夏甲再次强调在创世纪21章18节，再次跟他强调说，这个童子他将来的后裔必定成为大国。好，神对以实玛利的这样的一个赐福，跟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有什么区别？有什么区别？从表面上来说，好像没你看不出什么区别，都是后裔要极其真正的。然后呢，也跟以实玛利说，你的后裔要成为大国，但是区别在哪？区别在哪里？当然，他成为国，以实玛利的后代也是成为他的这个国的首领，是吧？区别在哪里？所以后裔有了以实玛利，神当然也会让他往东方走，他有自己的地图，是吧？后裔有了地图，有了，他们也做首领了，区别在哪里？区别很简单。神的国不是世上的国，世上的国不是神的国，区别在哪里？很简单，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基督里的百姓，所要组成的是神的国。神的国跟世上的国最大的差别在哪？很好，神的国和世上的国最大的差别，一个是神作王，一个是人作王。所以在这个地方，很明显，十节十一节说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在这里已经很明显将以实玛利跟将来的谁要分开呢？跟以撒分开。以撒是要承受亚伯拉罕之约的，等到以撒出来之后，神要不断的跟以撒来兼顾神跟亚伯拉罕之约，但是以实玛利是分开来的。以实玛利也要成为大国，后裔也要极其繁多，他也要很强盛啊。我们都知道以实玛利是谁的祖先啊？是阿拉伯人的祖宗，就是。好，然后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他的手也要，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这个是对将来的事情的一些预言。等到以实玛利跟以撒的关系，我们等到后面20章21章再讲。然后。夏甲就称啊，第13节，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夏甲就称那个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因而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 所以这个井名叫比尔拉法莱。比尔拉法莱的意思是神看见，以实玛利的意思是神听见，比尔拉法莱的意思是神看见。好，从这里我们看到夏甲对这位对他说话的神的认识是什么？夏甲对他说话的这个神的认识是什么样的？这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三节，夏甲称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赐福给我的，看顾给我的，看顾我的，保护我的，保守我的。所以夏甲听从了他的话，听从了他的建议，回去了。对吧？听从了他的建议，并且回去。好，在这里，好，在这里，请问啊，在这个地方，夏甲与这个神的关系，跟亚伯拉罕作为选民与上帝的关系，差别在。差别在哪里？差别在哪里？非常清楚。夏甲到底是不是选民呢？夏甲在这里蒙了特别的恩典吗？当然不是，很明显，当然不是。夏甲跟谁做对比的？夏甲在圣经当中跟谁做对比？撒拉，他的儿子跟撒拉的儿子做对比，以撒跟以实玛利。加拉太太书讲的非常清楚。好，所以夏甲在这个地方就是非常清楚的，他夏甲遇到神了没有？遇到了，听到神说话没有？听到了，夏甲听神的话没有？听了，听见他的苦，看见他的苦情没有？看见了，神听见他的呼求没有？听见了，神听见，神看见，夏甲也有回应了，但是夏甲蒙了上帝在基督里特别的恩赐福吗？没有，这就是关键。所以这两天马上就到圣诞节了。昨天跟一个姊妹说，你们的教会都会搞圣诞节布道、宣传福音，非常好。但是问题是传的什么福音？你传什么福音，就来什么样的人，知道吗？你传的是这个地上的吃饼得饱的福音，你传的是这个地上的和和美美、幸福快乐的福音，他来的就是什么？就是只为地上的吃饼得饱的人。好，那你说我不传这样的福音，我传什么？我传的是永生，信耶稣得永生。好，那你如果传这个福音来的也是只为了将来天堂门票的人来的，他哪怕信主就是躺平掉，就是一息登天，他知道我将来上天堂了，然后我在世上过什么生活跟世人一模一样。你来的你是你这个很简单，你钓鱼的人都是这样的，你什么鱼饵钓什么鱼，是不是？你放的是什么东西，就有什么鱼来上钩。你传这样的福音来的都是这样的人，知道吗？他不可能真正的来悔改，信靠基督，为基督征战的人，不可能的，因为你传的是这样的福音。你要传的是什么福音？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悔改，我们是死人，我们需要在基督里面更活。你要传这样的福音，才有可能。真正有人来信靠基督得永生，才真正信靠基督被称义，你才能够传这样的，这你传的是一个假的福音，来的就是假的基督徒，所组建的就是假的教会，在地上你所有的服事，所有的辛苦，其实到最后全是一场空，没有任何作用。你知道属灵的事情之所以重要，是重要在哪里呢？在这个世界上，你不可能做无用功，或者说，换句话说，在这个世界上，你不可能浪费时间。你知道，当我们对一个人说你浪费时间的时候，这是个中性词啊，你把时间浪费掉了，你没有做正确的事情，错了。在这个世上，不可能有，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浪费任何一秒钟，因为很简单，当神对亚当说，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能吃，吃的日子必定死。在解释这节经文的时候，我反复跟你们讲，在上帝眼中，只有善和什么恶，只有生和什么死，所以不存在什么浪费时间的问题。 你的时间要么用来得罪他、抵挡他，要么用来折服他。他没有两种可能的。所以你也不可能做些什么无用功。哎，我过去的服侍呢，是做错了，就是好像浪费了，没有的。你只会在给自己积累错误的东西。昨天那个有人问我那个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在这里统一回答。阴性称义啊，跟义人阴性得生之间是什么关系？称义是指什么？称义是指神将基督的义赐给你。原来你是罪人，现在上帝将基督的义赐给你，不是因着你的行为，而是因着你对他的信靠，对着基督的信靠。那这个理解啊，因信称义。什么叫做义人因信得生呢？义人因信得生，在整个新约出现三次，每次出现，他所强调的点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这句话的重点就是三个方面：第一，义人；第二，信心；第三，生命。他在这个圣经当中出现的这三次，每次都是强调他其中的一点。那什么叫义人因信得生呢？义人因信得生，是不是因为你是义人，所以善有善报，上帝将生命赐给你？那当然不是。这两句话是放在一起的。我在哪次主日不是跟你们讲吗？神要赐福，赐你什么福？赐给亚伯兰什么福？亚伯兰就叫你称义，并且你要得生。这个世上有没有义人呢？当然没有义人。那么什么叫做义人因信得生呢？那这个义人到底是谁呢？这个义人当然是指上帝的百姓，他的义要从谁那里来？要从基督那里来。他被上帝称为叫做义人，然后呢，他要得什么呢？得生。好，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这句话就是我在创世纪前面跟你们讲的这个宇宙当中最核心的奥秘，就是这个宇宙当中最核心的奥秘是什么呢？就是善恶跟生死观，就是创世纪神跟亚当说的那句话。你要把那句话要好好的默想清楚。什么叫做你分别上是果子，你不能吃，吃的日子必死。就是这就是神将宇宙当中一个至深的奥秘向亚当启示了，告诉给亚当听：你作为一个人，只有两种状态，你是有道德属性的，善和恶。善和恶是依据着对上帝的命令的反应，而善和恶连接的是什么？永生和永。所以义人必因信得生是，你得到了谁的义？你得到的是基督的义。既然你得到了基督的义，你得生命，基督的生命。听明白吗？你得的是基督的义，就必定得基督的生命。你高举的是自己的义，必定是死。所以今天你去传讲福音，传的是什么呢？为什么你是传讲福音说你们要悔改？一个人悔改就意味着是什么？一个人悔改，一个人在基督面前真正的悔改，就意味着他终于明白什么叫做善恶了。然后当他悔改，他就一定得生命。明白了没？所以在这个地方，夏甲也好，以实玛利也好，他们都神都听见了，神也看见了，他们也与神说话了，他们好像也顺服了，但是很可惜。他们是在上帝的特别恩典之外的，仍然是没有得生命的，神也没有称他们为义，对不对？很非常清楚。所以夏甲就回去了，但是从14节到15节，就15节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86岁。14节到十五节中间忽略了什么，知道吗？忽略了上帝中非常重要的对亚伯兰的保守和怜悯。你们去想象一下，因为刚才是站在夏甲的视角去看这件事情，夏甲逃走了，那撒来和亚伯兰会有什么想法？你们想，当夏甲一逃走，我相信撒来跟亚伯兰这对夫妻一定争吵，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了。亚伯兰一定责怪撒旦了，你看都是你苦待夏甲，现在夏甲跑了。因为当亚伯兰对撒来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的时候，我看他之前跟你们讲，这是亚伯兰的诡诈，因为夏甲到底是怀的是男是女，根本还不知道。但是亚伯兰绝对不会想要这个结局，夏甲怀着他的孩子逃走了，那是生是死，被强盗杀了，那他的孩子万一是个儿子呢？连儿子就一起没了。所以亚伯兰一定会责怪撒来，而撒来一定也会推卸责任。所以这时候，在夏甲逃到苏尔泉水泉旁边。 耶和华的使者向夏甲显现的时候，亚伯兰和撒来两个人一定在窝里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他叫两个罪人一定狗咬狗一嘴毛。这时候夏甲回来，夏甲回来简直是神迹，对不对？他们绝对不会料到夏甲回来的。我刚才跟你们讲的夏甲回来，按照当时的世俗的这种情况来说，这个奴仆是要被处死。但是夏甲愿意回来，顺服在主母的权柄下，愿意向他们承认错误。这对于亚伯兰和撒来来说，这是完全想不到的。那么夏甲为什么会回来？当他们问夏甲为什么会回来的时候，我相信夏甲一定会跟他们讲他遇到的事。所以现在问你们，耶和华的使者为什么要遇见夏甲？其实很简单，恰恰神要借着这个外邦人的口，要借着这个埃及人、这个奴仆的口、婢女的口，向亚伯兰和撒来宣告一个重要的信息。什么信息？就是13节夏甲所认知的那个信息：耶和华是看顾人的神。连夏甲都明白，耶和华是看顾人的神，亚伯兰他们却不明白。换句话说，这个就直接对应什么呢？直接对应马太福音第6章。马太福音第六章，当耶稣基督说：“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你看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照样天父会养活他们；地上的百合花，不纺线不劳苦，照样很漂亮。”神到底在说什么？神的意思就是说，天上的飞鸟，地上的百合花，承受的都是上帝的普遍恩典，照样他们不会为吃喝而忧愁，不会追求美和丑，上帝一样会装扮他们。那么你们这小信的人，野地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你们是谁？你们是上帝的百姓，而你们既然是上帝的百姓，还要看看顾保守一朵野花，天上的飞鸟，上帝难道不会看顾保守你们吗？所以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因为外邦人并不认识神，并不认识神就意味着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以为是靠自己的劳苦让自己吃什么、喝什么的，所以他们对未来、对明天都有极其强烈的不确定性。因为银行的存款分分钟间、分分钟就拿不出出来了，你们知道最近中国的银行又出大问题。你们存在银行的钱可能分分钟都打不出，转账也转不了。所以外邦人，因为他不认识神，生活当中你可以举出千千万万条理由，你我跟你讲，你可以你在你可以如果你真正的啊真正的我为什么说抑郁是一个人一个真正有思考的人真实的反应？大部分的人之所以不抑郁，因为你像个动物一样，只知道吃喝拉撒。而抑郁者，他是真正的能够看透这个社会的不稳定结构的。如果你今天看透这个社会的不稳定结构，你分分钟连门都不敢出。你看昨天当当给我看一个那个英文的一个那像顺口溜一样的一个很搞笑的，当当很喜欢看，里面就有一个英文的一个像个漫画一样，一个人说这个英文的一首诗歌的名字叫 Safe。这叫安全，然后这个人说，我往左看安全，我往右看安全，就是没有车，这个人他要出门，然后我往前看安全，往后看，反正我四周看全是安全的，他准备出门了，那幅画很搞笑，那幅画就是他从门口一脚踏出去，然后天上呢掉下来一块砖，就在半空，就他没有往上看，就很简单，就是你有。所有的不可预测的风险就在身边，你根本就是不知道。所以外邦人要祈求，外邦人要造各样的偶像，让问他们求：我要吃什么？我要喝什么？我要穿什么？然后耶稣基督在讲什么？你们不要去求，因为这些都是外邦人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都是知道。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们要不要求？要求。求什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求他的国降临，求他的旨意成就在地。什么叫做求他的意？你们知道吗？什么叫做求他的意？什么叫做求他的意？求他的把意赐给我们，这个不需要求。什么叫做求他的意？求他的意的意思就是求基督的意在这个地上彰显。 基督的义靠什么在地上长？靠我们在地上，这是你要去祈求的。明白这意思吗？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亚伯兰也好，撒来也好，他们是承受上帝特殊恩典，但是他们却要靠夏甲这样一个外邦人回去带一句话，告诉给他们听，原来神是看顾人的神，明白吗？神是向亚伯兰显现的，神没有向撒来显现。撒来作为亚伯兰的妻子，亚伯兰一定会跟撒来去传讲这样一位神对自己的应许。夏甲是一个埃及人，是个奴隶，是亚伯兰的妾。他根本在这个家庭当中，无论是经济地位、宗教地位，都是边缘化的。但是他却遇见神，神也对他说话，他也知道耶和华是看顾保守人的神，清楚吗？就是这个方面的意思。所以一个基督徒啊，一个基督徒在如果说你祈求神啊，你祈求神要赐给你地上吃什么、喝什么、地上的健康、地上的吃喝，就如同你今天是家里的孩子。你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你就惶恐不安，你觉得爸爸今天可能不会给我做早饭吃，妈妈不会给我做午饭吃，我今天要饿死，我要渴死。你是儿子，这些东西根本不需要你祈求，父母都会给你应得，就这个意思。如果一个儿子常常早上起来惶恐成这个样子，要祈求这祈求那，祈求吃祈求喝，这就意味着你根本不明白你是儿子，你也不承认你是儿子，你也不承认这个父亲，就这个意思，好吧？所以神为什么要遇见夏甲？其实就是为了要恢复亚伯兰的心。所以从哪里看出来？你们知道从哪里一个隐含的一个细节可以看出来亚伯兰这时候因着夏甲带回来的话，就是亚伯兰信心是有恢复的吗？啊，这是从15节，就是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以实玛利这个名字是谁让他起的？是神跟夏甲说，是神跟夏甲说你要生个儿子，给他取名叫以实玛利。所以亚伯兰就顺服了神的命令，而且真的是生了儿子，然后呢，就给他取名叫以实玛利。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相信。亚伯兰会感谢神哇！感谢神，你借着这个夏甲啊，让我知道你是看顾保守我的，你赐给我儿子，然后我也给他取名叫以实玛利。以实玛利的名字非常好，知道吗？叫做神听见，好像神听见我们的呼求，神听见怎么样？但是问题是，亚伯兰这时候进入到另外一个试探当中，他会将以实玛利当成是偶像，当成是神真正在应许当中要赐给他的那个后裔。所以一直从86岁到17章99岁，这个13年是亚伯兰属灵最昏昧的13年。神不再给他说话，13年，要以实玛利长到13岁。好，所以要到17章，神要再次跟亚伯兰重申这样一个约。所以你要去看到神对亚伯兰这样一种特别的恩典，特别的保守，不是因为亚伯兰比谁更坚固。你从表面上来说，亚伯兰的信心就比夏甲好像坚固吗？就比他的妻子撒来坚固吗？都不一定。但是神就是将这样一个特别的恩典领到你，不断的提醒你，不断的要跟你说话，不断的要跟你显现，不断的要跟你立约，生怕你忘记。明白吗？这就是因为你是我的儿子，我是你的。父亲就这个意思。好，今天的灵修就到这里啊，今天的灵修就到这里，所以你们也是一样啊，不用为明天担心的，你们也是一样，不需要为明天有任何的担心，你们总是担心家庭，担心婚姻，担心儿女，担心这些事情，担心来担心去，这些忧虑就把你的脚步给捆绑住，让你只能看顾自己的生是生活，不能以基督的心为心，也不能去服侍他。然后在这方面，我刚才的句话不是吓你们的，基督徒的生活不会白费的，你明白吗？就上帝如果让你从信主
你好，
到你
你
离
好。
开这个世界，假如让你活20年，你不会等到将来见主面的时候，你说主啊，哎，我真的欠你这个20年，我的时间都浪费了。主说不，你根本没有浪费，你用这20年抵挡我。明白吗？你怎么会浪费呢？你用这20年抵挡我，你每一分每一秒都没有浪费。你用这20年把我对你所讲的话置若罔闻。你用这20年服侍世界，没有不是，就是这个意思，明白？ 所以你们圣灵借着圣经所启示的话，你们有耳可听的就要听。如果你们心里面愿意警醒、愿意起来，那你就是神的儿女。如果你仍然置若罔闻，那就很危险，你的属灵的状况就很危险。好，今天是已经7:27了，今天讲的有点长了。那个你们可以有5分钟，我们有5分钟再做一些回应。